大家好，我是德菲娜小戴，欢迎跟我一起用科学方法打造美好生活，用逻辑改变世界。我之前呢有跟大家聊到说，就是这个频道的名称啊叫做用逻辑改变世界嘛。那么我之所以取这个名称的原因呢，是因为觉得我自己啊就是一个透过逻辑思考然后改变自己的人。不过呢在这个频道里面呢，我好像从来没有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啊今天这一集就是第三季的第一集嘛，我就想说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那么当我们说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接下来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改成什么样子。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目标嘛。好，我们目标把自己改变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讲到目标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点害怕，其实呢不需要把它想象的太过于严肃。我们怎么样去寻找一个自己的目标呢？我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可以先从你自己认为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好，这件事情开始来寻找自己到底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比如说呢，我以前小时候会觉得啊，说谎是不好的行为，所以呢我认为不要说谎比较好，那所以呢我就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要说谎的人。好，也就是说呢这个目标其实是源自于你相信什么东西是好的。好，你从这样子一个角度呢来思考说你的目标到底要设定成什么。不过当我们想要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问自己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很好。也就是说呢，你不可以说诶，老师叫我们不要说谎，所以我认为不要说谎是好的，不可以这样子。你必须要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理由，为什么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理由啊给找出来。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希望自己变得很聪明。好啦，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问说，为什么你会希望自己变得很聪明呢？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小孩子啊，他可能就会回答我说，哦，因为变聪明的话我的功课就会比较好，那么呢我就会比较受欢迎。像这样子你不断的问说，诶，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子，你最后呢可能就会得到一个答案，是我希望变得受欢迎。那所以说你的重点到底是要变聪明还是要受欢迎呢？所以呢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认为它是好的。好，不断的反问反问，然后呢你才能够找到一个最终你之所以觉得它很好的一个理由，而且那个理由是你自己的理由。那第二点的话呢是说，小戴我这边呢、啊、是比较希望大家去寻找自己相信的认为好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去追求那样的一个价值，而不是就是比如说变有钱啊变聪明啊这种。好，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说句老实话，就比较不是说我自己心里想然后我努力就一定可以达成的东西。我们这个节目的分类叫做自我成长嘛，那么主要还是比较 focus 在就是自己内心的成长，而不是就是比较偏物理性质方面的。好，比如说像智商其实也是跟我们遗传各方面会有关系嘛，这种东西其实就会很难去做调整。那所以呢讲到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一个或多个自己心中信仰然后认为它很好的一个价值，然后呢接下来呢才是设法改变自己，然后去符合自己心中理想的那个价值。那当你真的能够做到你心中理想价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像我父亲呢，他就是以做善事为自己一生的志业，虽然钱很重要没错啦，好，可是呢他都把他赚的钱啊大部分都拿去做善事这样，然后呢他就会觉得就是这样子很棒很好。然后我小的时候啊就会常常听到母亲对我爸爸的一些批判。好，比如说呢因为我爸是一个会说谎的人，然后所以啊我妈就会质疑他说，诶，你这样子说谎，那你这个好事还算好事吗？就是你做这些善事，对啊你是个大善人啊，可是你说谎啊，就是没错你做的行为是好事，可是呢 你并没有去符合我们传统的一些美德之类的。可能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吧，所以呢我基本上也不会对于就是父母或者是长辈给我的东西全部照单全收。好，我心里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批判存在。那我之前呢在第二季第30集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善美吗，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自己的信仰，而且这是我自己的经验里面然后慢慢慢慢陆陆续续找出来的，我认为这个是我要去相信的一个价值。那当然这个信仰呢从小的时候啊可能一开始只有一个平衡，然后呢慢慢又多了逻辑这件事情，然后呢再随着时间的经验累积，然后又多了比如说像我有跟大家提到的是尊重跟体贴嘛，好像这样子其实这些信仰呢都是在我的这个个人经历当中慢慢累积建立起来的一个信仰，就是说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是好的重要的，好，所以呢我就会把它列入我的信仰清单里面。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列入我的信仰清单呢，就是因为当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回头来看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才是符合我信仰的价值的。我觉得我之所以会发展出像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可能跟我的记忆力不好也有关系吧，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去比如说上沟通课好了，他可能就会教你很多各式各样的沟通技巧有的没的，然后就是内容可能就会很多这样，可是对我来说因为我记忆力不好所以这些东西呢我其实是都记不太住的。那我能够记得住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属于大原则的部分，所以对我来说啦我就是记住这些大原则，然后呢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是努力去达成去做到我理想的这个原则，那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觉得自己很好这样子，就是成为我自己理想的样子。那当然这个过程是这样，就是说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找信仰嘛，好像我刚刚也讲了很多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信仰，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说我这样子做是符合我心中价值的吗。那所以说当我们已经有了信仰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去试着思考说我该怎么样做然后呢才能够符合我自己心中的价值。像我刚刚提到说我会信仰这个不要说谎这件事，比如说啊像很多公司都会讲说我们员工之间呢不可以去讨论薪水这件事情，可是啊如果你今天就是遇到一个很爱问你薪水的那个同事然后他就是逼着问你薪水如何，那你该怎么办，就是你要怎么回答他。通常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转移话题嘛，其实同事都还算是比较好处理的，可是呢假设今天是你的家人问说你薪水多少，很常见嘛对不对，就是家人或者是亲戚就会问说薪水多少，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又不是很想要让他们知道，有时候让别人知道你的薪水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要不要说谎。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一方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会忘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好，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以前就是讲话很直白嘛，射手座的，好，直接就是觉得我讲真话啊，然后我甚至就是没有意识到说我这样子是伤人的。那所以说当我已经做出去这件事情了之后，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检讨，因为说句老实话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发生就发生了，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去检讨说我到底这边哪里做的不好，所谓的不好是指说我没有去做到符合我价值的事情，那如果呢假设这件事情重来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们就是去做检讨的动作。以我自己来说啦，我其实说谎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是可能 99.9% 是不说谎的情况，就是我会尽可能的用我的力气去思考怎么样不要说谎但是达成我的目的，或者是转移对方的话题等等。但是呢当我的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没办法，我还是必须要说点小谎。那可是当我说完谎了之后呢我可能回头就会来检讨自己说 哎呀，我讲这种东西讲谎话，老实说我觉得不舒服，就是我的内心感到不舒服了，那我就会问说有什么方式是我可以不说谎，就是让我自己内心舒服，然后但是我又可以不失礼，就是达成我们的目的，好像这样子。我建议大家好，就是设定自己目标的时候，不要觉得说我今天说我不要说谎，我就100%绝对不说谎，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好，我的目标是不要说谎，但是呢在我的经历过程当中呢，我有没有遇到我可能必须要说谎的时候，那那样子的情境我如果说谎了，我自己能不能接受。比如说像我会信仰这个不要说谎这件事，我同时也信仰了体贴这件事，可是呢有的时候讲真话是伤人的嘛，伤人那就不体贴啦，也就是说呢我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同时符合我既没有说谎又能够体贴对方。就是我在讲话之前我可能会去思考我到底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符合每一个我心目中理想的价值，然后呢我就会问我自己，体贴跟不要说谎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那我就会觉得我觉得体贴比较重要，那因为体贴的重要性是大于不要说谎的，所以呢事实上我是可以接受就是讲善意谎言这件事情的。好，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去不断的去思考跟评估说今天这件事情是你的目标没有错，可是呢这个目标它并不是一个零跟一，你绝对要做到100%，或者是你就不要，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它中间其实是会有一个界限，什么样的情况你是可以接受说哦我说点小谎没关系，什么样的情况是诶我不接受说谎。说句老实话，当初呢选择不要说谎的是我自己嘛，对不对？那所以说今天当我遇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要不要说谎，那选择也是在我自己啊，所以说就是你自己只要替自己负责就可以了，不需要去说服任何人说啊你不是不说谎吗，怎么现在又说谎。好，你不需要去管这种事情，今天就算你违背了自己信仰的价值，可是呢只要你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去违背它，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去调整你信仰的价值这件事情，你知道你为什么而调，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整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嘛，好，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也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好，我们不需要去说服任何人，我们只要说服得了自己就行了。那么当然呢也有可能就是你今天设定了一个目标，你认为这个价值是好的，可是呢当你执行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开始渐渐觉得诶这个价值好像没有你想象中那样那么好，那算了，你可能不要把它设定成为目标好了。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可以换的嘛，不需要那么死板的，就是我今天这样我就一定要这样。好，我是可以说随着我今天的经验，然后发现说啊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子，那我就可以做一些调整。我举个例子啦，好，比如说像社会主义，大家赚的钱大家分，可能一开始呢会觉得哦这样的理念很好啊，可是实际上呢当你去执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惨了，大家都很自私，就是不愿意多赚一点钱然后分给其他人。好，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实施这种财产共享的情况的话，那通常最后大家都会变很穷嘛，就是大家不愿意赚钱。所以说你原本是因为你不晓得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你认为它很好，可是呢当你实际上可能执行过了，好，或者是看过一些案例了，你发现这个东西好像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可以做调整啊。好，你就可以去比如说啊我不要这个东西了，或者是说去进一步的思考，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改善做一些调整。好，就是我还是希望可以维持这个理想，那但是呢我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呢虽然说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个这个信仰的价值，我们的目标想要把自己改变成什么样子，可是呢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会随着时间然后来做一些调整的。那么呢我们有了信仰，然后呢也知道说 OK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去思考说我这样子做到底符不符合我的信仰。不过呢人是一个很健忘的生物， 就是说虽然啦，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你觉得你要就是朝这个方向前进，可是呢我们就是会忘记嘛。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呢设法可以提醒自己说，诶，我信仰的价值在这里哦，好，要时时提醒自己。那我当时使用的方式呢，就是利用座右铭。我把这个我的座右铭呢写在这个 email 信箱里面，当作签名档。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还蛮常会就是每天都会开 email 然后写 email 这样子，好，所以说我就把它写在我的签名档上面。那我的那个时候的座右铭呢是，经得起受得住，不偏激不愤怒，不忧郁不憎恨，乐观进取，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我当时呢之所以会把这个东西列在我的座右铭上面，是因为我看了一些书，然后呢看了一些书提到了这些观点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嗯，我觉得这些观点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好，所以说我就把这个东西呢写在我的座右铭上面，然后呢时时提醒自己。可是说句老实话啦，我现在是已经可以就是做到我刚刚念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可是当时小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呢我以前曾经就是在自己很生气的时候，好，或者是非常的想要抱怨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呢，我就一边看着我的这个座右铭，然后一边甚至自己在想说怎么可能做得到这样，好，因为我就是当下很生气啊，我就很生气，然后看着这个座右铭，然后就想说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好，可是它就是一个提醒的效果，就是我知道我当下是不符合这个座右铭上面写的东西的，虽然我心里那个时候就会 OS 说不可能做到，然后呢但是我也会就是想办法试着去思考说，好吧，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做到的话我该怎么办，好，我是不是应该要冷静一点不要生气，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继续抱怨了，好，我是不是就是不应该就是批评他等等之类的。那个座右铭呢就是提醒我有这件事情，这是我信仰的价值，我必须要努力做到它。那么可能呢就是在我每次可能愤怒或者是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我的这个座右铭嘛，好，提醒自己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认为啦，某种程度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帮助，虽然说我之所以最后能够做到可能不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归功于他，欸，可是我认为某种程度他还是有那样子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至少他提醒你了嘛，提醒你之后你就可以去想办法冷静下来，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啦。那当然我只是分享我自己当时使用的方式啦，座右铭听起来就是比较古老一点的方法，那我不晓得就是现代的话大家会比较倾向什么方式。以我自己来说，我自己觉得就是听 Podcast 其实也蛮好的，就是说如果呢你知道说某一个这个 Podcast 它的观念想法好跟你是一样的，你也希望呢自己可以就是维系那样的一个价值的话，那其实你去听这样的一个 Podcast 算是某种程度会提醒你说有这一回事有这一回事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多多少少也是有帮助，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这个使用方式。好，或者是说假设啦，今天刚好有一个节目他在讲情绪的，然后呢你今天很生气很生气，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去听那一集的 podcast， 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podcast 啦，好，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去对你喜欢的这些 podcast 的作者，然后这些内容呢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掌握跟了解，然后呢把它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当你需要的时候呢就是打开来听，好，提醒自己，那我觉得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所以说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想要改变自己成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样子，但是呢在那之前你必须要先能够理解，你必须要先能够定义出你心中理想的样子到底是什么。那在这当中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不管是设定目标，好，我们理想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或者是说我今天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符合我心中理想的样子，像这样子的每一个过程呢都必须要是你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如果呢在这当中你会觉得啊这个好像 不是你想要的样子，你是心中会有一种不满意的感觉，不愉快的感觉，那那个东西呢，可能就不是你要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能够用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然后努力的去做到自己信仰的那样子一个价值。然后呢，这个信仰呢，它也不是所谓的零跟一，好，不是全有或是全无的概念，而是呢，在这当中呢，可能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情况，有一些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情况，好，它是会有一些模糊空间的。但是呢，这个底线到底是画在哪里？画在这个零跟一中间的哪里？这个是只有我们自己不断摸索的过程当中，你才会知道你自己的底线想要画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自己去设定那样子的一个理想目标，所以呢，我们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了，不需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到底是什么，不用在那边想说啊，我这样子到底好不好，可以吗？你只需要问自己，好，你自己内心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你不能接受的，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不知道各位听众又会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哦。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